太子胤禛带着一大群侍卫太监来到了户部大院。这一进大门啊，他就觉得不大对劲儿，老远他就闻见了有一股什么怪味儿，他心里就嘀咕上了，说这户部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么一股又酸又臭的味儿呢，他比那厕所的味儿还难闻呢。再一看户部的人仨一群俩一伙都在那交头接耳呢，他不由心中一沉，心说坏了，这出什么事了。三脚两步来到了大堂，再一看，好家伙，这群官员呐，有的在那擦嘴，有的在那揉肚子，有的在那捶胸顿足。但是这群官员一看太子来了，不敢怠慢，急忙整整桃心拉了一脚，一齐跪在地上给太子爷请安。胤禛一看这满地吐的这些个污垢啊，赶紧捂着鼻子，他瞪了胤祥一眼，怎么回事老十三，这是怎么回事，你搞什么名堂？胤祥上前施了一礼，冷笑着说，回太子爷，哈哈，我这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他们一个个都说呀，他们穷，穷得要命，甚至连裤子都穿不上，每天除了白菜豆腐啊，那就剩喝西北风了。我是想让他们把吃进去的东西啊都吐出来验证一下，看看究竟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都是白菜豆腐，请太子爷验看。胤禛气坏了，脸拉多长，站在当地没理会胤祥的话，只是冷冰冰的扫了老四胤禛一眼。胤禛只是略微欠了欠身子，摆了一下袍子，若无其事的盯着门口。这么一来，胤禛越发生气了，原地转了两圈子，径直向大坛公案后边居中而坐。他强压怒火，看了胤祥一眼，笑着说，哈哈，十三弟啊，你这事做的也太梦浪了吧，今儿这些个将军那都是万岁爷亲手调教了几十年的老人，他们何至于不通情达理啊，借债的事儿还该从容商议吗？嘿，胤禛一看他一来了啊，不问情由先打了胤祥五十大板，觉得这太子做事也太不近人情了，事已至此，不能不帮着胤祥顶一下这个太子了。想到这儿，他微微欠了欠身子，笑着说，太子，要说呢，十三弟办事儿是稍微鲁莽了一些，但是这些个军们也太不赏脸了，十三弟急不择路，您得见谅着些。胤祥接过话茬说，对呀，太子爷，您刚来，您不知道啊，嘿，我好话跟他们说了一车皮，这各位大人他就是这耳朵听那耳朵冒，是一毛不拔，差点没把户部大堂吵翻了。我原本就是个愣头青，这事儿啊做的有点过了头，但是等差事办完，我挨着个的登门谢罪，只是这点子愚忠可以上表天日，我要是有半点作践别人的心呐，让天打五雷轰。胤禛白了他一眼，冷笑一声说，十三弟，你已经作践人家了，还说没这个心呢，你知道不知道啊，我的师父熊赐履也去世了，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拐弯去了一趟礼部，晚来了几步，你瞧瞧瞧瞧，你在这儿就闹得人仰马翻的。他提到的老师熊赐履啊，是顺治年间的进士，自从康熙八年入阁拜相以来，与明珠索额图并为尚书房大臣，那是西朝仅存的两朝元老了。胤禛听了太子的话，不由心中一凉，怎么着，听他这话音儿，他是要把熊赐履的死也归咎于清理亏空啊。想到这儿，他在旁边接过话茬说，太子， 据我所知，熊赐履大人并不欠国债呀、啊，就是魏宗廷，他病了十几年的人了，那去世也是早晚的事儿。太子，这些事儿与清理国债可没什么关系啊，你可不能错怪了老十三。本来啊，印祥还以为不管怎么说，自己在户部清理亏空，那是给太子脸上贴金的事儿。就算是将来有了功劳，那头一份就是他太子的，人家是太子嘛，是做道的。自己呢，充其量是个冲锋陷阵的，他满心指望着太子胤禛往户部这么一坐，支持自己度过这最后一关，那就算大功告成了。万万没想到，这个太子也太不是东西了，如此的昏聩无能，又这么懦弱，真是白瞎了自己这片忠心。他越想越生气，接过老四的话茬说：“太子，我是奉旨清理亏空，如今无论屎盆子尿盆子，只要是盆子就往我头上摁，要是这样，太子奏明皇上吧，撤了我，另请高明。”胤禛一听也生气了：“哼，怎么着，老十三，你这是在和我说话吗？嘿，笑话了，我还能指望着你这点子愚忠啊？这差事我有什么不敢接的？只怕凭你这点子身份，你担待不起。”胤禛在旁边想了想，像这样越闹那越难收场啊，咽了口唾沫，接过话茬说：“太子，皇上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清理亏空是眼下的第一要务。虽说老十三做的有点过了头，等回头我陪着他挨着门的给这些老军们道歉。今天呢，咱们还是先议还债的事儿，请太子暂息雷霆之怒。”老十三印祥这时候也醒过神来了，他强压怒火说：“行了行了，不管怎么说，是因我而起，我呢是少不经事惹出的麻烦，回头再料理，还是依着四哥的话先办正经事吧。”胤禛却瞟了他一眼，断喝一声：“得，你站一边去，下去再和你理论。”这么一来，下头的官员一个个面面相觑，有的露出了得意的神色，有的是一脸的茫然。本来啊，他们还以为今天这个事儿都是太子在幕后策划的，这会儿呢，他不过是出来装好人，收拾残局。他们兄弟仨呀，这是唱的一出双簧戏。但是直到这会儿，他们才品出味道来了，好像这三个阿哥并不是一回事儿哎。太湖水师提督头一个蒙醒过来了，他赶紧磕了个头说：“太子爷，也不怨朝廷，也不怪十三爷，谁叫奴才们忍不了穷，发现要借国库的银子呢？”说着说着，他竟然放声痛哭起来了。罗文跟着就说：“太子爷圣明，臣等并没敢说抗债不还呐，只是要求宽限宽限啊。臣等苟延残喘，得中天年，那不也是保全朝廷的体面吗？”这时候众人都明白过来了，都跟着打哄哄，有的说：“太子爷，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人吧，我们可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要靠山没靠山，要门路没门路，今儿个落了个这样的下场，我们可怎么活哟？”说着说着，他哭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个说：“啊，逼债死，打仗死，反正都是个死。不是听说阿拉布坦要造反吗？打发我们去得了。哎呦喂，我们的命可真不济哟。打仗拼命，不打仗逼命，太平了，用不着我们这些个老行伍了。” 谁说不是呢？连魏军们都被逼死了，我们算什么呢？
这马大炮马国成与众不同，他往前跪了一步，唰一声把自己的袍子给撕开了，露出黑红黑红的胸膛，大声说着：二个爷们，你们都读过书，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啊，我姓马的，那万岁爷也知道啊，从来不抹咸水，请验验我身上这72刀伤。当年在科布多被围，我护着主子冲出来，落下了这一身的伤疤呀，连万岁爷见了我这伤疤都掉眼泪啊，一到伤口赐了一杯酒啊，今儿献了70000银子，难道说还要在我这心窝里再来一刀不成？得，十三爷，您是个好汉，那您来呀，老奴才要是皱一皱眉头，那就是婊子养的。此刻太子胤仍被这帮人哭叫的还真有点六神无主了，他实在是有点后悔，后悔昨天呐没跟胤真胤祥把话交代辞实了，弄成今天这个局面，这可如何收场呢？想到这儿，他叹了口气，走下座来替马国成掩上了衣襟，这才说：老马，得快起来起来。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朝廷什么时候说不养活你们了？你们这些个老行伍啊，是最直爽的人了，我心里明白，何必这样呢？得，今儿个都瞧着我的面子，就不要计较十三爷了，他也有他的难处啊，头一回独自支撑这么大的局面，他又想把事情做好，只是年轻好胜，急功近利了一点，你们呢都得体谅着点。说着把目光投向了罗文，罗文就坡下驴接过话茬就说：哎呦喂，太子爷您只管放心，我们这帮人呢那都是些粗人，心里有什么他就说什么，今儿把话都说出来了，这心里也就畅快了，绝对不会怨恨十三爷啊，我们怎么能跟爷呢过不去呢？胤仍见众人都平息了火，心里头才觉得宽慰了一些，他暗自打定了主意，这才说：行了，这样吧，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既然是你们借了银子，那一定得还，但是时间嘛，咱们可以变通处置，可以宽限一些，你们都是朝廷驻使，与国家休戚与共，要为皇上为社稷着想，具体时间呢，这么着啊，在任赔补以5年为期，你们以为怎么样啊？听了太子这番话，在场的官员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们哪敢想太子这一宽限就宽限了他们5年呢，这5年的时间那不跟不还差不多了吗？他们本来啊还没敢多想，哪怕宽限他们1年呢，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心里啊都存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侥幸想法，觉得那就是1年的时间吧，谁敢保证那1年以后是个什么光景呢？谁还敢保证1年之后这位四爷和十三爷还管不管这档子事儿呢？嗨，不管他们管不管这档子事儿了，只要是他们自己没被撤官还在任上，那嗨，只要是几个大案子挪动挪动，区区几万银子，那还不是跟玩的似的就还上了吗？但是胤真听了胤仍的话，心里头一个劲儿的叫苦啊，心说：太子啊太子，你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一宽限你就宽限了5年，这5年那不就是等于不让他们还这笔银子了吗？等着瞧吧，已经还了银子的肯定会觉得自己吃亏，
说不定啊，很快又都来借银子了，一窝蜂的都来借，这国库这后果不堪设想啊。胤禛这生气呢，哼，胤祥啊更邪乎，气得他一跺脚转身就走了。胤祥赌气回到天涯房，他想召集负责清账的人说说话，但是四下一看一个人也没有，见狗站在门口就没好气的问狗，人都死哪儿去了？狗嘻嘻一笑，哎呦，十三爷您气糊涂了，人都在书房里候着呢。胤祥也不言声，起身就来到后书房，果然见书房里里里外外站着30多个人，施世伦和幽冥堂也在里头呢，一个个垂头丧气，默然相对，一句话也不说。胤祥一脚踏进门来，冷冷一笑说，呵呵，怎么着都知道吧？嘿，别是娘子这个熊样子好不好，像个丧家犬似的。有些个事儿啊，呵呵，今天是这么说的，谁知道以后是什么样呢？老师老幼接差那会子，万岁爷就给你们打了包票，今儿老十三我再给你们打一层，要真是发落你们到乌里雅苏台呀，你们放心，十三爷我背着干粮送你们过沙漠。施世伦却显得很平静，他眯缝着眼睛看了看窗外，回过头来说，十三爷，嘿嘿，我和老幽啊早就想到这一步了，倒是四爷和您十三爷得保重些。哼，我这人呐，摘顶子剥官袍已经是家常便饭喽。游明堂也叹了口气说，只是我们没想到这树倒得这么快。哼，瞧着吧，十三爷，2年之内啊，我说的是2年之内，不回成老样子，哼，我说的是国库银两啊，不被这帮人再次借空哦，你要哪个眼睛挖了我哪个眼睛。只可叹下头这几十个人呐，这次跟着您十三爷讨债得罪的人呐少不了，如今太子爷是这种光景，那叫他们往后可怎么办呢？胤祥指了指在场的人，怎么，哈哈，你是说他们？哼，老幽啊，你和老师呢，你们两个人是朝廷大员，这里干不成呢还调那里去，文职里像李达田文静他们呢早就替他们安排了出路，在场的这些个兄弟呢原先都是我的兵，哼，我岂能叫他们吃亏呀。胤祥说着从书架上拿下了一个木匣子，打开了，里头是厚厚的一叠渣子，上头盖着兵部的官房。他把这厚厚的一叠纸拿出来，轻轻的吹了吹上边的浮土，冷笑一声说，呵呵，这可真是有备无患呐，这些个都是去年从兵部弄来的6品5官的任命书，这可都是经济住房啊，说不上是肥缺吧，那也算得上是上等的差份了。众人吃惊之余，不由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十三爷胤祥的身上。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位十三爷平常看上去是嘻天哈地，好像对什么事儿都满不在乎，没什么心眼儿。如今看来，他竟然如此的心细如发呀，对我们这帮人如此的关怀，早就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后路，一个个十分感动。胤祥扫视了一眼众人，按照名单一一唱名，念一个人的名字，递过去一份委任状，众人接过了一看，那清一色都是千总的职份，
分布西山、玉泉、丰台、通州等地，有的是汉军露营，有的是善孤营，有的是锐剑营。这些个差事啊，在塞外驻军的眼里，那已经是达不到的美差了。印祥一一分派完毕，最后看着狗和坎儿笑着说：“哈哈，两个小鬼头，十三爷可顾不到你们了，你们是四爷的人，那无疑问还回四爷府里去吧。”说着又对众人说：“我呢，已经跟直隶总督衙门、步军统领衙门和善铺营的老赵那儿打过招呼了，职位都给你们空着呢，人一去立即补上。哎，只是你们得记住一条啊，别逢人就吹嘘这差事是我给你们弄的，咱们差事办砸了没这份体面。”说完扬着脸如释重负的叹了口气，是转身就走。狗在后边追上前一步：“哎，十三爷，那明天我们还来不来应卯了？”印祥一摆手，头也不回，大声说：“呵呵，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哼，户部往后啊还有屁的事儿。”说完大步流星是扬长而去。印祥装着一肚子的气出了户部大门，见管家贾平还在那伺候着呢，就吩咐一声：“贾平，回去跟子姑说一声，就说我要散散心，晚点回去。”说完接过马的缰绳，翻身上马，打马扬鞭是疾驰而去。他出了西直门，大大的兜了个圈子，只见城外天低云暗，百草连天，更觉得特别的凄凉，又调转马头回来了。过了宣武门，拐进一条小胡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伴着一个少女清脆婉转优美动听的歌声传过来了。印祥不由勒住了马头，仔细一听，嘿，这个歌声特别的耳熟，但是一时半刻他又想不起来是谁了。印祥不由好奇心起，催马前行。原来啊，前的不远的地方是一家酒楼，这歌声呢就是从酒楼里传出来的。印祥来到酒楼门前，翻身下马，抬眼一看，这家酒楼啊，前边是五间门脸，两进院落，这门楼呢飞檐斗拱，非常的气派。门楣正中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太白醉仙四个朱漆的大字。那女子的歌声飘飘袅袅，正是从楼上传下来的。印祥不由好奇心起，把马拴在了拴马桩上，便大步流星走进了酒楼。